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7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全国两会现正在北京召开，除了政治议题之外，中共政协会议开幕当日有一幕画面引起广泛忧虑。
由中共官方传媒报道的画面可见，3月4号在政协14届第一次会议开幕礼，除了同习近平平坐在同一排的中共19届和20届常委之外，会场的所有成员都戴着口罩。5号在14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会，这个情况重复出现，除了第一排的常委之外，与会的成员全部都有戴口罩。问题是，就在2月中旬，习近平刚刚在政治局常委会议总结说，中国3年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这样定调防疫政策，是要在两会前将疫情这件事画上句号，彻底结束，免得被党内敌人抽住大做文章。既然这样，在两会上各中共代表就不应该戴口罩，咁反而令习近平冇办法将疫情事件结束。另外，由现场的相片仲可以睇到，在主席台，习近平同左右两侧的李克强、栗战书都有大约1米的距离，同其他代表彼此间的距离要大得多，令人联想到疫情期间的社交距离。有人担心，咁系咪暗示新冠疫情已经卷土重来呢？特别是这段期间甲型流感在中国爆发，中共官方2月底曾经发表文章说，在新冠常见的核酸检测也可以测到甲型流感病毒，那就引起猜测指中共是不是又在这里隐瞒疫情呢？甲型流感其实是不是新一轮新冠疫情爆发呢？上海长海医院一位化名杨宽的医生2月28号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说，这几日医院发烧门诊患者好多，现在都不做核酸检测，不知道是不是新冠爆发，全部都当甲型流感或者乙型流感来处理。杨医生说，甲型流感或者乙型流感的症状和新冠很相似，对免疫力低下、年龄较大或者有长期病的患者，因为高烧不退、咳嗽不停，容易导致呼吸困难，甚至可能出现白肺。3月4号，有北京网民发文说，基本确定甲型流感已经爆发，自己就在医院工作，一晚有200个病人，已经拍得住新冠疫情高峰。有人质疑，会不会是甲型流感就是新冠？因为病发嗰阵，两者的症状几乎相同。在社交媒体就广泛流传中国各地医疗所人满为患的影片，焦急的家长抱住细路在逼满人的医院里面走嗲。香港传媒透露，由于甲型流感和新冠症状极为相似，很多市民无法判断到底感染哪种病毒，难以对症下药，以致中国再掀起成药抢购潮，好像是抗流感药奥斯他韦，即是特敏福，在很多药房已经缺货，平日卖60几元，现在价格已经突破人民币100元，胶囊更加是暴升到369元。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共全国政协人大两会正在召开当中，6号上午，台湾国策研究院举行座谈会，探讨两会之后的政经和区域情势。有分析指出，这一届的两会共有几大看点，经济严峻、机构改革、政策走向、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
针对中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表示，由5年前看的话，他比较在这个党政军学群的改革方面代表两个大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以党代政或者以党领政，中共已经是以党领政了，但是这5年前的改革，党对政府的掌控呢就更加加强。第二个方向就是中央由地方收权收得更多，而这两个特色如果对大陆政局有一定时间观察的话， 就会注意到一点，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后正正是反过来的。明居正指出，当时的辩论就是说，到底要党大抑或是政府大，辩论到最后就是要将党缩细，但是党又不能够完全虚化，因为中共一向强调党的重要性，所以当时的辩论是，到底是小党委还是大党委，是小政府还是大政府。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赵紫阳主政的这段期间，慢慢走向小党委大政府。而在这个分权方面，虽然中央权力非常大，但是已经尽量将一些权力分到去地方。但是习近平的五年前改革刚刚相反，就是党的部分正在加强，然后中央和地方收权收得更多。今次改革看起来也都是向这个方向行。另外，日本资深传媒人此坂明夫对今次两会有独特的见解。他说，李克强五号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些敷衍了事，没什么太实质的内容，就是中国的这些政府这些报告正式文件，我经常说它是由五种语言组成的，叫做假大空套废，就是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实际上没什么具体内容。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表示，现在的中国经济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中国大陆经济剩 5%，但是我们知道这5%可能还是灌了水的。那台湾的经济未来和中国的经济这种连结性当然势必会慢慢下行。虽然说经济的数字还是很大，但是大部分是中国大陆需要的是台湾的高科技，特别是晶片。那台商开始回来台湾了，甚至走了去东南亚。台湾年轻人亦都不将对岸当作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很大舞台，因为中国年轻人自己他们的就业压力都非常巨大。3月6号，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达成共识，准备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双边会面。之前麦卡锡曾经有意前往台北和蔡英文进行会谈，在今年较早时候，他表示打算按照选举前的计划造访台湾来表达美国的支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在6号蔡英文说服麦卡锡在加州进行一次会面，那是为了防止中共再度好像去年8月一样进行武力威胁。匿名的台湾高级官员指出，台北方面向麦卡锡团队提供了资讯，分享了关于中共最近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构成的威胁种类。台北方面发现中共政治形势目前不够好，似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决定是由北京政府核心圈子直接决定，那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不明朗。报道指出，作为中美洲之行的一部分，蔡英文将会在4月初访问加州和纽约，包括一位台湾高级官员在内的几位人士透露，蔡英文还决定接受邀请在南加州的列根图书馆发表演讲。之前蔡英文亦都在2018年访问了列根图书馆，并且发表了讲话，但是并不是正式演讲。麦卡锡办公室并没有就事件回应，而朗劳列根总统基金会和研究所证实，该机构已经邀请了蔡英文在现场发言。而台湾媒体报道说，蔡英文亦都计划访问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时间可能会在6月份之前。蔡英文今次的访问美国行程被认为是追随李登辉的脚步。美国政府表示，当局仍然对中共的潜在威胁进行高度关注。中央情报局局长柏恩斯在上个月的演讲说，习近平可能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湾。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3月6号在台湾立法院指出，中共可能会突然接近台湾的领土空间。台湾今年专门发表这些评论，意味着中共正在做这样的准备。展望未来，台方认为 如果北京觉得有必要，可能会使用武力。
就在中共人大政协两会举行之际，英国金融时报6号报道披露，北京当局正施压有意参选中国人大港区代表的香港精英放弃西方护照，以消灭外国势力，加强控制香港。至少已经有一名港区人大代表因为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遭到拒绝连任。
报道就推测，北京的最新要求应该是来自他最近实施的爱国者治港方针，目的是要与西方存在紧密关系的香港政治人物远离要职。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